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来到现场，小贝呢先给各位猜猜看，这一位是谁呢？你可能会说，哎，你又不讲提示，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小贝就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那位身先士卒、玉树临风、曾在北京、现在回到休斯顿的安德弟兄来到我们现场啦。安德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
哎，安德，好久不见啦，你这个啊，这别来无恙吗？
你看呢？
哎，这安德老实说，他现在变胖又变帅，因为一个人过中年之后要有一点发福，看起来才比较顺眼。
再多说点。
哎，
头发呢？
头发，哎，头发猛一看还真的灰白了许多啊！难道过去这两年来，您在这个啊怎么样积劳成疾呢？说来听听吧。
啊，倒没有成疾了，积劳是有一点了。
积劳有一点，怎么说呢？这先讲这积劳之前，我问你哈，您刚从北京来嘛，对不对？哎，那北京奥运去看了没？
看了，
看了。那我这不之前我就要你有没有拿到这个 Michael Field 的签名照啊？
哎呦，没见到那人，
没见到人。那郭晶晶呢？
也没见到人，
也没见到。那你回来干什么呢？
我想回来告诉你，没见到那些人。
哦，都没见到这些人了。哎，那北京奥运，你这次身为北京人，你这样回来的话，你的感想，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呦，这么大的话题啊！
哎，
要不要换一换？
不，你先讲讲这个，然后再讲你为什么积劳成疾嘛？跟难不成跟北京奥运有关？
首先啊，没有积劳成疾。
哦，没有积劳成疾。
哎。就是在北京觉睡的少一点儿，
哦，工作很努力，
工作很努力，
然后呢？
如此而已，
哦，如此而已，
哎，
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思虑愁烦，
小魏啊，
哎，
这个思虑愁烦这个事儿哈，稍微严重了一点，当然总是有点事儿要考虑嘛，对不对？
那安德，我知道呢，你这个工作是在北京，但是据说你也是有到一些偏远的地方走走，去做一点福音的工作，是吧？
有走一走。
哦，有走走。那你们把这个你看到一些这个是比较偏僻一点地方，他们现在福音现状，跟我们先讲一讲，好不好？
把他们的福音现状先讲一讲，
传福音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呢？那他们有没有人给他们传福音呢？是怎么样传呢？
啊，这么说吧，这是我的感觉了，就国内现在不管什么地方，不管多偏僻啊，那地方恐怕都会有人在传福音。
哦，这么福音这么兴旺，好事啊！
我没说兴旺，我只是说，
那都有人传福音，那很不错啦，对不对？
有人传是有人传，但是工作兴不兴旺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
哎，那也够好了。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对不对？根本都没连福音，连有人去传都没去传，啊，不错不错了啊，
真的，这个每个地方有人传是一回事。那有多少人听到呢？是另外一回事。听见的人有多少人信？
那当然了，这个也不是，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但是你说，哎，都有人传福音，那现在具体的成果如何呢？这么多年下来呢？
哎，咱们把这个话题弄小一点，好不好？
哦，你觉得这跟小贝这样做节目，觉得压力很大，对，因为题目都太大。那我
蒙哥都不问这些问题。
那我把范围缩小，那就讲讲你具体的你啊，你这个福音之旅，你的所见所闻，跟我们报告一下，可以吧？
这样，随便聊一聊几件事好了。
好，你就讲几个见闻给我们听听吧。
那一带地方啊，他们现在人们的生活状况。打个比方，现在在北京，如果要租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哎，
当然看地点，
哎，
你需要花上，比如说1000多啊，那是比较便宜的。
1000多就是我现在讲就是普普通通的。
我讲的是人民币
啊，人民币，普普通通
那很普通，2000多、3000多，甚至到上万。
都有，
是高端的那不说了，那、普通老百姓大概是1000多2000这个范围。
1000多、那你们先讲一下大概这个普通一个家庭他的收入一个月大概多少？
哎呦，我看到的啊，多数人的收入在北京，普通人，我们不说这些这些外企啊，这白领，他们叫白领，我们说普通人的收入大约嘛，一个月1000多2000多。
哎呦，
是。
那你讲的就是说他只要不是外企不是白领的话，等于他赚的70-80%就是就住在那个房子，剩的吃喝拉撒就剩下那20%-20%。
啊，那倒不一定。如果是本地人，他们从历史上可以继承下来一些住房。因为北京，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个住房改革是最近一些年嘛。那之前呢，
我觉得他不需要租任任何的房屋就对了。
很多人不需要租，但是也会有人也需要。
那你讲的这是外地人，外地人到北京去的人就需要了。
那就是啊，
啊，
那、
okay、
尤其是外地去北京打工的这一批啊，他们经常在这个所谓城乡结合那一些部分，那儿的住房呢稍便宜一些，大概几百块钱一个月，
不到1000，
不到1000以内吧。
好，那你说这样的水准到你去的那个地方，那
我去那个地方呢，那我们那位朋友，那他们租的住房，大概300块钱一个月，
那、就是、
照我看就很大了，
那就是差不多1/5的价格就可以住得到，那很好，那好地方，那大家就蜂拥而至了，
会吗？
这很划算啊，你说你1/5的价格又住一个蛮大的房子，那它基本的配备是不是跟北京差不多呢？
差不多啊，
这个
有浴室啊，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那个不也是有这个
厨房啊，有气啊，天然气、
都有啊，那不错啊，
是啊是啊是啊，
哎呀，那还有个庭院是吧？
哎呦，那庭院就没有了，
庭院
我们说都是 apartment。
都是 apartment，但是比较高档的 apartment 顶楼不是还可以养一点鸡鸭吗？
这个顶楼养什么不太清楚啊。在北京那些高档住宅区啊，他们在楼下呢确确实实修建的那些那环境，人工作的环境啊，
弄得很漂亮，
还是蛮漂亮。
小贝在电视上有看到，那有些真是还这简直是这个这美国跟他比什么还差得远呢、
好像是有这么说的，不过这从整体看还是距离还是蛮大的。
那你就是说你去了这地方，这个物价啦、生活水平啊，就是离城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
这么说，我去的地方有城市也有乡村，对吧？那城市呢跟北京比起来差距还是蛮大的。
光是这个城市就比起像北京这种一级的大城市就还差一段。
刚才我们比较的那房租的价钱就是两个城市之间、
两个城市差，我以为是一个是乡村然后跟北京比、那个还是城市，那从那个县城再往下，那怎么办呢？那到乡下是怎么样情况呢？
到乡下啊，乡下我还真不太清楚租那房子怎么租法。但是我听说有一个朋友呢，他们的邻居啊，他住在村子里，但他们的邻居呢房子要卖，
邻居房子要卖，
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呢？如果有去过中国大陆农村的啊，你知道那个院子啊相当于我们这儿，哎呀，0.2英亩，也许0.3，
那也不小啊，
相当大相当大，那他的正北方就是朝南，
三合院
不止哦，长长的有那么五大间，
五大间的房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那但是都是基本上都是就是一个就没有门的，但是一个布幕这样过去的，是不是？
都有门，有门
有
窗
啊，有门有窗，
还
加箱型冷气，
红砖造的呀、啊。
红砖造，这讲的听起来蛮不错的、
不错啊。
就
是不错、
你这次是来代表
还没完，
还没完。
那么。东西还各有一栋，
东西各有一栋，就两栋，
总共三栋嘛，
中间一栋有五间房，
对，
东西还有一栋
各有，
都是一层楼的，
都是在院子里一层的，
一层
没有楼了，就是在一层盖的那个，
坐北朝南，采光也好，
那是坐北朝南的有五间，然后坐西朝东的有两间，坐东朝西的还有
一次这样，一次要一起卖，对不对？
一起卖，
哇，那这样讲起来可以住不少人呢。
小贝，你要不要买？
那
价钱绝对优惠。
价钱绝对，原来你这次来回休斯顿就是帮当地人做一点地产的生意啊！你不早讲，嘿，各位听众，你听到人家就知道，您要对这个地产有兴趣，请打。安德，你把你的手机报告一下。
等节目完了之后啊，看你兴趣再说。这个。 价钱你还没问呢。
哦哦，那照你这样讲，你铁定是相当的便宜啦，你才会这么说啊。
对啊，对啊。
哦，那你说便宜，那你要讲一下，你不能只给我们数字啦，你要讲说这个数字代表大概说那边的一个人的年收入大概是100%，这样比较清楚。
当然。
大概怎么样？来说来听听。
嗯，我们刚说到房租，对不对？
哎，对对对，房租。
房租，我们说在这个。在那个城当地的城市里啊，差不多300的样子。
城市是300，
那这个乡村呢，我不知道那房租多少钱了。
对，
但是我知道，我听说我说的那一套啊，
他要
卖
子，
连院子通通都卖，
通通都卖，
价钱呢在3万到4万之间，人民币。
3万到4万人民币，这么大的一个物业，连那个地，那我请问你，你买了你是真的有所有权吗？因为小贝是外行了，我不知道这土地不是都是国家的吗？那你买了
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
对啊，那你买了你只是有几年的使用权是不是？
哦，不止几年吧，应该有几十年吧。
几十年，50年了。哦，那50年中间我就可以转让，那到第49年我还能给你卖吗？
小贝，您今年芳龄了。
哎，不，我这其实这个我一直是很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哦，
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地产的制度哈，你这样，例如说我买了一个房子，对不对？你说50年，对不对？那我买来住的，那为止我住了45年，我剩5年，那我这个再卖的话，是不是我只能卖我这5年的部分？还是说
不，
每一次
我不是很清楚啊，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呢，这50年也好，70年也好，只是目前这么一说。因为中国的土地在土地的管理上啊，我相信那个他们考虑的很不成熟。
那你说以后还会再改？
因为整个中国正在朝着完全私有化的那个方向在走。
哦，那万一有一个什么变动，他把时间改短了，那我怎么办？他本来说是70年，就后来说只剩30年，那我怎么办？到时候就说我用了45年，我剩5年，那我是不是我卖的时候是不是要从人家就可以从自然而然他也可以再延50年？是因为在美国，你要是租任一个生意，他跟房东签约多少，其实你就是接续他剩下的。
是啊，
你到时候看房东还愿不愿意跟你续约。
是啊，
对。然后我就想到，既然你土地不是你真正拥有，等于算是国家借用你的话，那国家要是说年份到了，他到时候说我不借用你，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
严格来讲是有，你可以有这个担忧。不过现在看来，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啊，仍然这么火热啊，显然人们都不太担心这些。
哦，所以小贝是杞人忧天就对了。
所以我刚才问您芳龄几何呀？
哦，所以70年、50年，你觉得这一辈子是够了，就对。那很多人自产要给他的下一代啊，父这孩子能够自动继承吗？对不对？
如果有70年的话，下一代也差不多可以。
真的吗？
嗯，
安德的小女儿，你现在买，你要现在买，你安德的小女儿长大，然后她住，那她要是又再生了一个宝宝，她能够住到爷爷的房子吗？爷爷留给她的可以吗？你不能说到时候说，哎，还等着她病，那万一没变呢？那你就是
这个，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哈，已经习惯于过去这20-30年这么多的变化，因为这个国家从完全。那时候说社会主义，其实是所谓计划经济啊，这种中央集权啊这种方式，走到今天啊，这中间的变化是太多了。所以呢，人们已经习惯于比较多的，他们不太为将来50年以后什么样的着想。
就大家到时候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好像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类似的把握，就是说，将来呢，以后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就像那个电影演的那个《活着》那部电影，就是说一只狗就会变一只羊，一只羊就会变一只牛，这样反正就是越来越好，
总是有办法就是。
OK， 那我们就按下不表。那你现在这个就是谈到说，他3-4万块钱，一个这么大的3栋大建筑，讲起来严格上可以住几十号人在里面呢、
啊。是啊，
一个物业，
如果是聚会的话，可以啊。
中间还一个这个庭院，对不对？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是在种很多的菜。
那个庭院里面种菜还是？
种菜啊。庭院
、我以为庭院要盖修一个网球场，不是这样。
当地人好像没有打网球的习惯。
那你说那得3-4万块、啊？那真的是还蛮便宜的。
3-4万块对于我刚说的那个城市的人来说呢，大约是一个中等家庭一年或一年多一点的收入。
就一年的收入就买
得起。一年多。
那讲起来是物产那个物业的这个价钱还是不高啊，在那个乡下。
你先等一等，先等等。那个价钱呢，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不一定了。
这个房子是这是有规定，它是只能卖给农民或者是卖给一般的人吗？
不太清楚有这种明文的规定。
没有这个规定。
我听说很多没有很多，几年前在北京郊区的农村还有农民出卖自己的地产，卖给城里人，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做。
那你现在讲的这个房子，它本身不是农民，它种菜只是种自己好吃吃用的。
它是农民。它是在村子里的、
哦、
我说的是在村子里。
哦，所以所以你现在讲的这一栋这个物业，它本身也是原来是农民所拥有。
哎、
那你说以农民的资产来买这个3-4万块，对他们来讲可能已经接近天文数字了，是不是？
也是蛮大一笔钱。
哦，那你能不能讲讲农民？因为我们没有，你既然讲到这个，就跟我们介绍一下、农民他基本上他的这个收入啊，那既然你说是比相对来讲是低很多，那他们在这个种东西有没有什么保障啊？例如说我今年种这些东西出来，要是说收成太多了，价钱就比较不好啦，对不对？但是政府是不是保证帮我按什么价格给我收购啊？不然我有一个固定的生活嘛，对不对？而且农民是不是可以免税啊？他们就已经收入这么低啦。
农民是免税。
哦，农民是免税。
农民是免税。从前的农民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些农产品，比如说你种的是小麦叫交小麦，种的是玉米叫交玉米，
食物啊要缴交食物，
有点像当年约瑟在埃及的那套做法。
哦、哎呦，那还真的是这个具体实现在这个中国的农村呢、
之后呢，他们就把那个取消了。
哦，
农民不管种多少都是你自己，如果你愿意卖，你可以卖给国家。
哎，那这样讲起来，那农民这样应该生活日子就过得不错啦。
当然比从前好啊，
不用缴税，对不对？你种的都是你自己的，那蛮好的啦。
可问题是，这个农产品的价格非常低。
那这个农产品价格低，那就是啊种太多了嘛。还是有被控制在一个数
据，是一个控制，
哦，是一个控制啊。那农民当然就心里觉得很不服气，
当然啊、所以农民，你看到大量农民涌进城市打工这个现象啊，
那
至少说明什么呢？进城市打工多少做一点挣一点都比留在农村种地强。
哦、
哎，
即使打打零工都好，
打打零工都好。
哎呦，那这样那谁来种地？那这个农产他大家都不种，那吃什么呢？
所以剩下种地的人就不多。那我所看到的人家，也许我去的地方啊，那带农村，他们的地比较贫瘠。
哦，地不好，
不像南方那些那土地肥沃的地方。
哦，
而且他们的地也耕地稀少。
哦，地贫瘠，耕地又
稀
少，那不雪上加霜吗？
是啊，所以他们，我问了很多啊，很多家庭，他们普通人都是自己种自己吃，不会拿去卖。
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只是能够糊口养活他们自己的食物，就这样，就吃他自己种的这样，了不起就自己的种的东西再去跟人家换一点青菜啊什么回来这样子，彼此交易、
也都是自己种了。
哦，青菜自己种，
自己院子里种了。
那他们个个应该都身体很健康了，对不对？现在不是都号称有机食物，对，都是自己种的，对不对？哦，身强体壮是吧？那鸡鸭鱼肉怎么办呢？
鸡鸭鱼肉就要用钱买了，因为每家可以养些鸡啊猪啊这些，但是你能吃多少？
那安德老实讲，像你这样到这样的生活，到这样的农村，我知道你也并不是农村子弟出身嘛。你
我大概我父母是。
你父母，但你不是嘛？就是说在你的时代里，那现在你说你要你去到这个乡下啊，去跟他们过这样的日子，说实在话，你说短时间去跟他们相处一下还好，但长时间把你放在那边，你觉得你待得住吗？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想过，
讲良心话，
讲良心话，每一次到那种地方啊，
嗯，
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哦，为什么呢？
虽然很多不方便，虽然不容易洗澡，对不对？也不一定有马桶。
哎呦，
是啊，
你等一下，你说不能够洗澡，不一定能够洗澡，那又不一定有马桶，
对啊、
这两件事情，请问安德，你要告诉我们一下秘诀，对不对？你也在美国生活好多年的时间，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你这个要怎么样克服这个东西呢？
你如果你把自己当做当地人的话，就不需要克服了。
这怎么就把你自己当做当地人？这个说的容易，做的难呢、对不对？例如说你天气很热，又不能洗澡，全身黏糊糊的，
这个好处就是啊，当地不热。
哦，你去的地方是在一个高原的地方，
哎，
哦，那所以也是全中国到乡下穷乡僻壤去传播，你得非得去那里不可了。
没说非得去，那就刚巧，
那真的天气比较凉快嘛。
没有啦，刚巧我就很幸运呐，
啊。哦，
那我去的地方就是，
哦，不热，
夏天非常凉爽，
哦，夏天舒服，那冬天不就冷的发抖？
冬天会冷的发抖，多穿一点就是了，
哦，多穿一点。冬天其实还不可怕，夏天
是，就是，
哦，
就是。
哦，所以这个气候还蛮宜人的，没有空调，没问题。
不需要空调，有空调就坏了。
哦，不需要空调。
嗯，
那你说这个方便的时候，这个啊没有马桶，那你上得惯吗？
那有什么上不惯的？你是当地人嘛？
哎呦，那你这么洒脱，到那边就马上办法融入，变成跟当地人了。
你要这么做，你看你吃，就是这个就是你用的，对不对？
嗯，
你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你现实是你就是要用这个。
哦，
你把你自己当做当地人，你看他们都是一样，这么样过来几十年都这样子嘛。
嗯，
那你也是一样了。
哦，
都是人嘛。
那你就跟着做了，
哎，
跟着做了。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生过意外跌进去之类的？
小贝，如果你下一次跌进去，我一定想办法。哦，不，我当初对，我当初这个应许过你啊，如果小贝要去，我一定要在那之前安装抽水马桶。
哎，你就帮我背一个马桶去就好了。好，先不表这些。那然后呢，你到那边去之后呢，你看到这些生活条件也都比较差啦，哈，那你在这个，那应该照理讲，很多人说，诶，你们讲的这个福音是传给穷人的福音嘛，所以这个这个比较生活条件差一点，他们就很快就会信啦，是不是这个样子？
不一定。
哎呦，那怎么说呢？
如果硬要做一个统计呢，就我自己的经验，也的确是城里有钱的哈，那这些聪明的受过教育的比较难接受福音。
嗯，
那村子里这些比较贫穷的呢，好像似乎真是容易一些。
嗯，
容易一些。那但是不能简单的说福音是穷人的福音。
哦，
穷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
哦，给每一个人。
神爱世人嘛。
哦，神爱世人。
没说
神爱
穷人。
神
爱
世上穷人，
没
有。不爱世上的富人。
没那么说。对。
哦，
实际上在神的眼里每个都是可怜的人，对不对？
哦，都很可怜。哦，
当然了，
大家都是瞎眼瘸腿的。
哎，就是有没有看见，对吧？
嗯，
像这个我们在北京就可以接触到一些很有钱的人。
所以你现在镜头一转，从那个这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镜头转到北京。
我只是顺便提一下。
哦，顺便提一下。其实我很希望听听看你这个比较啊。你现在还停留在那个没有马桶那个地方吗？还是
小贝随你走啊。你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你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大概安德大概去到那地方传福音。那你同样也在城市里面，现在很多富人那地，你也在富人当中传福音。那你不能讲这些富人平常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他们谈话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我还真是很少跟他们聚集。
哦，就是你比较少跟他们接触。
有的时候有单独接触，但是我跟你想想，
嗯，
有两次同学聚会。
哦，同学聚会，就你以前的
大学同学。嗯，那这以外呢，只有单独接触过有钱人。
哦，
简单说，有钱人在一起有有钱人的话题，对不对？
对。
那穷人有穷人的话题。
嗯，
都是一样其实。
哦，都是一样，他们谈的难道都是股票跟车子不是？
当然农民不会谈论股票和车子。
哦，农民可能谈就是种什么，哪里好，哪个东西好卖，是不是？
或者哪个地方打工挣钱，
哦，
能多给几块。
哦，总之就是说呢，到怎么样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安逸一点，大家都在谈这些内容。哦，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谈话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哦，那通常
没有离开这个世上的物质生活。
哦，那所以你就通常就是从他们谈的这个话题里面就切入，就来开始跟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这个安德尼也教我们几招吧。
没有招，这个只能临时发现场发挥的。
哦，现场发挥。
哎，
啊，
就要现场发挥的。
嗯，
就你要看准机会就要进去，那有时候会失败，对不对？
哦，真的，
那常常会失败。
哦，你常常失败，你能不能讲讲失败的例子？因为成功的例子，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眉飞色舞。
嗯，
那听听看失败的例子，您这讲起来是海归。
哎呀呀，失败例子到处都是，每天都有啊。
海不，我是说像你这样，好歹是海归，
嗯，
对不对？又是一个学者，又风度翩翩，到当地也跟他们一起在生活，他们心里应该就带着崇敬，又带着好奇。
那倒不一定，崇敬倒不一定。
啊，但总之带着一点好奇，对不对？
也许有，
哎，也许有，然后来讲，来听听这个人他要讲什么。所以这种基本上，你只要当对方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好奇心来到你，跟你接触，跟你谈起，又发现说，哎，你好像也是相当的平易近人，那应该很快他们就会很专心听你在讲什么吗？应该无往不利，怎么还会失败呢？
那是我们在这儿这么想啊。但是到那个地方呢，首先我不能每到一处地方我就说，嗯，我安某某，
安公子，
我安某某啊，我是怎么怎么一个背景，不能这样子，对不对？
哦，对对，就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你什么来头，就对了、
嗯。
哦，
因为在一个环境里过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你会发现你自己跟周围的人差不多。
嗯
嗯，
那他们对跟我差不多人，我干嘛还听你讲呢？
是、啊、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是啊是啊、当然会有了。
哦，
那些老同学呢？那有些是很成功，所谓成功人士啊。
嗯，
那这些人知道我的背景了，对吧？
嗯、
他们知道我信主，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呢，我一开口呢，
嗯，
一说讲什么，
嗯，
他们有可能已经有防范了。
哦，所以他也避免让你去讲那些东西，就对了。
对、啊
嗯。哦，所以呢，也不，哎，那个不容易，小贝也身历其境过，
是吧？
那个很困难，
就是。
他对你早有防备，
早有防备。嗯、
对对对。
比较有意思的呢是陌生人。
哦，陌生人。
哎，
哎呦，哎，这个提离这个、哦，那你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例如说呢，哎，今天上班刚好呢。哎，公司一进门就这个不晓得哪一个部门我不认识他，同一栋大楼一进电梯就只有你跟他、
嗯、
就你在黑在这个暗暗的灯光当中你就
开始
跟他讲说
神啊，
知道你是不是个罪人、
哦、
是不是这样的，就这样开始了，是不是、
如果小贝你下次去可以试试看
可能在电梯里面被毒打一顿
当然是要等机会啦。
哦，
对，你看神给你一个机会，而且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是对的，
嗯，
你可以讲话，
啊、你就开始讲话。你那这个陌生人，你告诉我们个成功的例子吧。
嗯，成功的例子，
嗯，等火车的时候是不是？
有很多种时候啊。
嗯，
坐这个出租车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对不对？
哦。
通常坐出租车的时候呢，这司机哈、啊，他们都不会跟他们的乘客啊争吵，通常都不会。
哦，他不会跟你争吵，
他不
会
跟
你聊，
他不会跟你争辩。我跟你聊、
哦、可是、哦、你就是说给出租车师傅这个传福音呢、啊、
那
机会危险的、
啊、那不危险，
不危险吗？
不危险，
因为是最后你不要带他做一个祷告，他万一跟着你祷告眼睛闭起来，那他在开车怎么办？
嗯啊、对啊，你可以等你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再祷告。
哎，
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到了之后再说、嗯、
就是、
嗯、对对对，
外人以为你们数钱呢，是不是
哎，那你讲讲这个出租车的事情给我们听吗？
这个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你就是上车呢，就跟他随便
聊，
哦、东扯西扯。
那你真的有司机就跟你聊一聊的，你就、
每个司机都会跟你聊。
啊、哦，聊聊，那你是怎么样切入这个？就是要聊天很容易啊，
嗯、对
不对？
对啊，
你要怎么样跟他切入？要谈到哎，这个神呢、啊？
这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啊，
嗯，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共同特点，
十个里面有九个半都是这样的。
怎样？
就是抱怨。
哦，他们就一直在抱怨，
他们有很多抱怨。
哦，他们对他们现状非常的不满。
也不能说非常不满，因为大家已经习惯，这个行业的人已经习惯抱怨。
哦，
他们确实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地方。
嗯，那这听起来跟台湾开计程车司机很像。
那个行业在北京啊，是一个完全垄断的行业。
啊？什么叫完全垄断？
就是垄断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出租车的公司，除了绝大部分私营以外，剩下的也是从前的国营，后来变成所谓股份制。
嗯，
小贝，比如说你很有钱，
嗯，
你看到中国北京出租车行业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好赚，
太好赚了。
嗯，
那么你就想说，我要投资，我要成立公司，我要
一次购买五十台的这个轿车，
五十台太少，以小贝的
财力，一次3000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买下去，上面就写小贝计程车，
嗯，
小贝公司，小贝专利，上车也绝对给你听很好听的音乐，
一定的，甚至是福音音乐。
哎，
但是呢，问题是啊。
哎，
没有人批准。
哦，就是所以你讲老半天，就是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它的数量是有固定的，政府一年它是给多少人，就是这样，是不是？
政府要给多少呢？他要给谁？ 这是控制的。
哦，
嗯，关键是给谁？
哦，给谁都控制。
当然，
那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忠党爱国忠贞？
当然是有办法的人了。
哦，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嗯、哎，所谓关系啦，一些走后门的事情。
哎呀，小北，小北，小北、嗯，你真的需要在大陆住上一段时间，
哦、
因为这个已经不再是什么丑闻呐、啊
哦，就是事情就该是这样
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新的正常。
哦，这叫新正常，
哎，
哦，
是正常，我把它叫新正常，嗯，应该这样。
哦，
所以呢，这些有办法的人呢，建立了公司，他们可能从银行贷款，他们可能从前起初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那由于某种关系，可以从银行弄到贷款，可以从政府得到这个批准成立公司、嗯，然后买一批车子，对吧？
是，
比如说买了1000辆，那么要1000个司机、
嗯，
每个司机要交几万块钱的押金。
哦，
你知道这几万块钱在今天差不多可以买一部车子。
对呀、啊，哦，
你明白了吗？
啊，要开上这个出租车还不容易啊。
当然不容易，这个行业哈、啊，做一个出租车司机。每个月差不多可以赚到2000多，如果你很卖力的话，说不定可以赚到3000以上。
哦，那比一个这个大学毕业生出来找个工作还好就对了。
比很多人都好。
哦。
就收入来说，但是他们是没日没夜了。
就他们抢破头，好不容易进来、嗯，也不过过着这样的日子，所以他们一肚子抱怨就对了。
他们一肚子，因为他们心里很知道很清楚，他们自己的那几万块钱差不多够买一部车子了。嗯、如果给他们自己买的话，
对，
这钱都是赚下来都是自己的。
而且开这个出租车还有一点难受，就是没有什么未来，因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你每一天就有开就有这个收入，你也不会开久了之后，诶。忽然生意越来越好，也很难得会有这种情况。
没有
错，嗯，小美以前也是有访问过这些人。
那这个收入的钱呢？
嗯，
说自己每年每个月要上交好几千块。
你说上交是交给政府还是
交给
车行啊？
自己的公司啊，就是他所，
哎呦，
他把钱交给公司，
这简直是资本主义，根本就在中国发扬光大，就在基因上面、
哎。在美国你找不到这种做法、
哦，
这不是资本主义，
这可是这是剥削啊。
这是用权力来剥削，
哦，
对不对？
嗯，
这不是用纯粹的资本，是用权力。
哎、哦，对呀、啊，
这个而且这个剥削的是很没有道理。当钱和权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看到现在的北京出租车行业、
哦。所以这些一肚子气、一肚子不平的这些出租车师傅。你就很容易能够他们聊上一些，哎，
你就听他们讲就好了，你就胡扯嘛，
哦、
就扯一扯，他们一定会。一些抱怨的话就说出来，
嗯，
这个是很容易的机会，
嗯，
你就可以接上去啦，
嗯，
你把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可以给他讲一讲，
嗯，
啊，随便一些见证说一说，
嗯，那他们大概这个平均来讲是开出租车司机是年纪都很大吗？还是
有比较大的我遇到过，也就是50几岁。
哦，那还算挺年轻的啦。
那20几岁的很多，30几岁的。可能是多数
哦，真的、啊、二三十岁，那讲起来这人生是黄金时期。他们
在中国大陆30几岁的人呢，通常都是有个家，小孩子也差不多上幼儿园甚至上小学了，因为在大陆的这个教育费用是相当高。
哦，你说比起他们的收入来讲的话，这个
他们
就是算是相当的
相当
沉重。
嗯，
这个我也有早有耳闻。
哎。所以这个有了家庭的这些男人哈、啊，
嗯，
就背上一个很重的经济负担。
哦，所以现在福音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个有家里的这些男士了，因为你照你这样讲的话，他们都是一肚子的怨气嘛。
啊，当然不用说，福音的对象主要
这是我们福音的 target， 对
不
对？不、
哦，是每一个人了。但是你会看到这个人群，有这么一个特点。
嗯，
所以把见证讲给他们听，把基本的福音告诉他们。
嗯，
如果你的时间够长，你可以多说一些；时间短呢，就是能讲多少讲多少。
对，那因为之前我小贝已经跟这个安德兄呢，已经有谈到还有关于教会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就简单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这个安德你也去到这些北京啊，或者说这些比较偏远地方的教会，那你以你一个外来者啊，你到他们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你有跟他们一起敬拜啦，你有跟他们一起就是有查圣经啦，当你在这些做的时候，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以你的观察，这个现在在 中国国内的这些教会，城市的教会，跟我们今天北美教会哪几个地方是最不一样，而且你觉得是在一个你觉得是在一个不应该走的路线，或者说是哪部分你觉得做得非常好，事实上是我们北美教会该学习的。
嗯，小贝这个问题问得好。
终于啊，我问这么多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好。
小贝每个问题都问得好。
哎，真的、啊。
我刚才这句话只是说，
哎、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是这个意思啊。
是。
这个讲到中国大陆教会，讲老实话，我去过教会并不是很多啊。
嗯。
我认识我们这里有一些弟兄，他去过教会比我要多很多，
对，
跑的地方也多，
对。
那就我所看到这些教会呢，你刚在问城市，对不对？
对，
你没问乡村。
我说都有，但是你可以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可以集中在城市来讲，谈谈城市就好，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休斯顿，也是一个城市嘛，我们就城市对城市，
城市对城市，休斯顿对北京，
还对不上，因为休斯顿还承包不了这个奥运、对不对？现在北京这个城市开玩笑，能够跟他一起来谈的就是什么纽约啦、东京啦、对不对、休斯顿这种美国南方的乡下大城、还是排不上的啦。
真的、你真这么看啊、
所以呢，小贝现在看到这个这个安德啦，心里都有一种这个自惭形秽啊。
是吗？
就您这您是北京来的、对不对？
大地方来的，
伟大的祖国首都啊、开玩笑，对不对？
哇、小贝什么时候观念转变了、我们再继续这个讲教会了啊。教会这个事情呢，我最早去看北京家庭教会大概是六年前。
哦，家庭教会，北京的家庭教会六年前。
大概是六年前、那当时看到以后啊，我还真吃了一惊。
哦，吃一惊。
哎，六年前是2002年。
02年。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发现就我去的那个教会啊，他们的聚会方式和我们北美真是像极了。
哦，你吃惊的原因是因为很像北美的教会，
很像呀。
哦，
他们的唱的诗歌就是北美唱的这些诗歌。
哦，诗歌就是几乎你到那边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就对了。
那个程序不觉得陌生。
哦，程序。
虽然人呢不是北美的人，
对对对，
当地的人，但是整个程序包括先做什么，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你读圣经，什么时候
讲的一些行话也很类似，
绝对所有的属灵行话都是一样的。
难怪你吃惊，要我也会吃一惊。照理讲不同地方应该你们有你们的 style 啊，就你说很像。
我所期盼所看到呢是朴实和更多的真实。
哦，你期待的是就是所谓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是不是？
说发展就是自然形成、
自然形成就是文化啦，就这样自己形成。就没有，他就是移植一些外国，那这个也无可厚非啦，对不对？反正这个说不定他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是有一些北美过去的来帮助他们建立，可能就告诉他们这一套模式，他们就照做嘛。
其实小贝你说的这个很对，另外一方面也是原有的那些家庭教会，后来开始接触外面来的人，那么受到很多很多影响。
对，接触大概就是北美这一批人，
北美啊、香港、台湾、不仅仅是人，那么人来了都带来很多的资料、书籍、音像资料，他们听啊，听那些录音带啊，看那些录像带，看久了以后呢，就变成跟我们差不多了。
好，那这六年前你的印象，
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哦，到现在还是这样。
是，那么现在最近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城市家庭教会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
出现什么样的趋势呢？
这个趋势呢，要在规模上也像北美教会。
哦，也就是说像我们休斯顿某知名的大教会，号称会众50,000人这样子。这讲起来，中国要是真的要搞这个的话，人数铁定可以超过他的。
目前还看不到那个趋势，不过呢，增长还是蛮快的。他的做法是，这个教会啊，从家庭，从这个居民楼里走出来。就普通家庭教会就是在居民区里租那么一个两居室、三居室，在厅里头聚会，最多最多容纳50-60人。
所以以前家庭教会是真正就是在家庭里面，
都是在家庭。
那现在是家庭教会已经走出来了，变成社区的，
有这么一个趋势。当然绝大多数还留在那个状态。
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南朝鲜的人搞的？因为这感觉上的比较像南朝鲜的方式，对，
这个我们就先不说是谁搞，但是确确实实是很多人已经接纳 这个做法。
哦、那这样也不错，那可不可以讲，就是说三字教就是一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教会啊，
嗯、
啊，那它本来就有教会的建筑啊，比较大规模，那要变成就是说他们就是有彼此就是有开始竞争喽，还是怎么样？
竞争当然一直都有，
嗯，
竞争一直都有，
但现在就是台面化的竞争喽、
这个。这个竞争是不是那么恰当的一个词？讲老实话。
哦、
他们是我不知道他们心里真的有没有暗暗的较劲，我要比你弄得更好，嗯、不一定是这样
啊、哦，不一定是这样，
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嗯、但是现在就是说，你说家庭教会，他现在也要租一个大场地，
他们要租一个大场地，
有一个大的地方。
哎，那么有的人这样先走出去之后呢，场地大了，那么来的人自然就多了。
嗯，
的确，这确实是一个观察，就是很多家庭教会他已经达到他那个空间所能容纳的最多人、
哦、他也真的是在这样就是在家里弄的话也很不方便，
确实是到了一个地步需要更大的场地、
哦、
所以呢他们就想这个办法。
那我们讲很切实的问题，像这样人数多了，那他现在到外面租一个地方费用什么也增加，那他的奉献是足够支持吗？
当然如果奉献不够支持的话，
他就不敢这样，
不会这么做。
哦，所以呢也就是说现在呢这样子从家庭教会弟兄姊妹自动自发的这个奉献已经能够把一个教会的规模已经开始往上推了就对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
哦，那这个趋势你个人觉得对整个比就说大城市来讲，对他们信徒的话、嗯、是一个怎么样，大家觉得很新鲜很鼓舞，他们觉得说我们教会走出去了，我们这些家庭教会现在也不会怎么样的说来干扰我们或者我们也可以自由的敬拜，那他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所以呢
当然他们觉得是好事、啊、
嗯，对，那规模越大那可以接触到更多人啊，福音广传
啊
好事啊。
是啊是啊，大家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嗯，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一个趋势、啊
哦、那他如果你是教会变大，那他就要有这个执事会啦，他要
有
这个这个什么、啊、聘牧委员会啊、对不对，他就要
聘牧委员会不太清楚，目前的有规模的教会都是有牧师的教会。
哦，你说有规模都是有个牧师，
当然啦，
哦，那这牧师可能是金陵神学院啊，什么神学院毕业的？
金陵神学院是三字教三字办的，对不对？
嗯，
那有很多，现在大陆有很多地下的神学院，所谓地下啊，已经是带引号地下、嗯，其实政府通通都知道。
哦、都知道，但是也没有怎么样拦阻他们就对了，
没怎么拦阻、
哦、
有的会过问过，但是不会怎么、哦、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一个气候，压是压不住。
那等于说那这么听起来的话，那讲起来是很令人振奋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对不对，这好像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的火又兴旺起来，在各大城市现在这些家庭教会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像以前这样子是好像在家里聚会，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站出来、还可以租一个更大的地方唱，唱诗也可以唱得很大声给周围人听到，
对啊对啊对啊，
完全没有拦阻，那很好啊。
小贝、我问你、
对，
那么北美教会的状况是不是很令你兴奋？
北美他一直就是这样，那有什么好兴奋的？对不对？从第一天来，小贝来美国看就大概是这样。小贝来美国看就是后来就是守什么小组教会这样的、细胞小组、那反而有点像是刚好走相反，反而把大教会呢放到那个家庭里面去。所以呢，说不定啊，你知道这个是60年风水轮流转嘛，你一下流行这个，尤其是那个就转来转去嘛，
小贝，你的观点总是这么有意思，这个。我刚说嘛，这个中国大陆的城市教会啊，越走越像北美的教会，
越走越像北美教会、但是北美教会现在好像才反而要返璞归真呢、
我还不太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倒没有像你那么兴奋啊。不过那问题哪都有了，对不对？
对，
你什么地方都有。
对，
那他们人数也确实可以增长，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这是城市教会目前我所看到的、
那我一个问题很重要问了、一个教会就像你讲的，它这个规模也扩大了，会众也多了、那也都是你说都大部分这么大规模都是有个牧师在那里，通常这个牧师以北美来讲，这个牧师讲道一定要讲得非常的好啊，他能抓住会友的心，讲的道里面要有神的话语，对不对？非常有力、我相信这个安德你也有参加过几次或者说接触他们这个几次，就这些国内这些传道人呢，这个是不是他的讲道内容是不是也就是把神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用神的话来吸引这些会众来到神的面前来，是不是这样？
哎呀，小贝，你把我问住了呀、啊！
为什么？你就可以答 yes or no 啊？怎么就不敢讲？
这不是 yes 或者 no 的，
因为你没去听过，是吧？
我去听过，
你去听过，那你就讲讲。你去听过，你就把你听到的，你觉得他们的道，嗯、对不对？
你刚问的问题是不是他们把他怎么说？我忘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说不来
的他的这个教会的规模能够变这么大，嗯、一定是他这个。牧师他这个讲道的内容真的是把人家吸引到神的面前、
啊、吸引到神的面前
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对不对、嗯、能够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要给他神的话语。
嗯，好好，非常非常、嗯、非常好，非常。那我现在问小贝一个问题、哎、
是
在北美的这个这么多教会里哈、嗯、你看到的是不是教会都是这样用神的话语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
对、哎、的确好像也不是、哎、
所以、
哎哦，那可是这个总一开始北美教会大部分也都开始都是从神的话语吸引他、嗯，只是后来慢慢变样。那照你现在讲的话，那现在教会在中国国内教会规模扩大，难道一开始就他就不是讲神的话语吗？
我不能说不是讲神的话语，嗯、我只是说他很像北美教会，
我一下子就跨过那个说这个哈。草创时期那样，
反正我认识的牧师，我所看到的这一类聚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哦，那你说教导就是教导怎么样成功神学吗？
这个我还没听到，我相信会有。
难道他们不是让用神的话语来劝勉弟兄姐妹吗？
当然啦，讲道嘛，都是在讲圣经，对不对？哎、
是啊，
至少表面上是在讲圣经。
表面上在讲圣经，
其实我一点没有批评中国大陆教会的意思。
嗯，
我觉得他们中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对，
奉献真正奉献的传道人，
当然，
只是教会这些年来有他一些状况，
嗯，
有一些状况。那么，我想我自己不够资格在这儿评论中国的大陆教会、嗯，我相信前面也有过这样节目，对不对？
嗯，
讲中国大陆教会的状况。我所说的就是我看到这么一点。
对，你就把你看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所能说的呢，就是在城市教会当中呢，受到的北美或者是香港、台湾教会影响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你现在如果回去找，恐怕看不见70年代、80年代那个中国大陆福音复兴那个短暂的复兴期间的现象。
哦。因为
很可惜
哦，很可惜。那你表示你本来觉得那样的教会是会继续朝他自己的方向去发展就对了。
我讲老实话，我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看法，但是我知道，当圣灵降临，神的灵使人归主，使人悔改啊、嗯，重生的时候呢，那个现象是不一样的。
嗯，
那是绝对是令人兴奋的。
嗯。
那之后人在那些神的工作之上建立起一些东西来，
嗯，
这个建立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就不敢讲了。
那你谈了这个城市的教会是越来越像北美的教会，那谈谈农村呢？那农村的教会呢？是不是农村教会就越来越像城里的教会？那这样就是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跑嘛？
简单来说，中国大陆农村的教会，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农民呐、啊，尤其是青年，从十几岁到五十几岁这个年龄段，有劳动能力的人很多都已经进入城市或城市周围打工，
所以在农村里面的这些还在教会聚会的，那你照你这么讲不就是老弱妇孺吗？
恐怕是这样。
哦，那老弱妇孺也没有关系，他们有自己有一套的办法，对不对？
所以小贝这个问题就出在一套办法。
哦，就是在这个一套办法，所以他们就没路找路，山不转路转，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看看该怎么做。他们就看你现有的物资啦，现有的办法，他们就照这样做，是不是？
杀出条血路来，我不知道那里有几个李逵啊。你刚说的这个剩下是老幼妇孺，里面恐怕没有李逵了。
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你们举一点点这个比较具体的例子给我们听听看呢？
我所看到的有很多，这种教会有很多啊，
哎，
而看到听说的，那基本就是老年人在聚会，
从头到末了，就是所有参与服事，包括讲道的啦，都是上了年纪的。那这样也不错，那就这个在北美不就叫什么长青团契吗？或者家乐团契、松柏团契也不错啊。
我发现小贝总是那么乐观向上，真是好。
对啊，这也不差，对不对？他们可以交换一下这个一生的经验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有什么会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没有说这是有问题，只是说这是一个状况。
哦，
因为农村很大的这个部分青壮年。
对，
这个人口已经流向城市，所以原本的农村家庭教会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哦，那所以那照你这样讲，你那个农村的这些教会，假如说都是年长人来讲，那也就是长期以往的话，他每一个教会的这个规模一定一直在缩减当中啊，因为人老了会过世啊。
农村教会是在缩减当中，
哦，都在缩减，
可以这么说。
哦，那他们就是有办法的，就是城市里面啦，啊，
嗯，
对不对？哦，那这个那变成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在农村的教会里面一点就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福音的工作了，
哦，
工作是不是就已经停顿了？
小贝啊，这个我还不敢这么讲，我相信在一些地方福音工作仍然是很兴旺，我相信，嗯，总能找到一些忠心的仆人，
嗯，
在传福音。
是，
但是从整体来看，
嗯，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的离开农村，
嗯，
会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哦，所以过去是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啊，就是这些，嗯，家庭教会，现在已经这个趋势不在了，现在大家已经集中到城市里面去，然后 size 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你今天整个总结就是变成这个是现我们不是在批评的，就是说它的现状现在是这个样子。
现在现状，那我刚刚说的城市教会呢，而是在人数上不断膨胀的这样的城市教会，其中所收纳的这些农村进来的农民工，我还没真正见到过
啊。你说什么叫农民工？你们讲
我们刚刚讲的农村的人口，
嗯，
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者进入城市城乡结合，
哦，打工，
对，
嗯，
打工，
嗯，对。
那么这一部分人不一定被接纳到现有的城市教会。
哦，那这样怎么办呢？那这些人他说不定他们就是最需要福音的一群呢，啊，
他们是最需要福音的一群，嗯，有些人他原本就是基督徒。那我在平时就会比较多的一个家庭教会，嗯，就看到这么一位，
哦，
一个老姊妹，她不识字，的确是从农村安徽农村来的，
是
来北京打工，
是
她应该是做园林那一类，五十几岁一个老姊妹，
嗯，
那她听说这里有聚会就来了，
是
大家唱诗给他这个诗歌，他也不要，他说看不懂。
嗯，
但是他在周围没有找到聚会，
哦，都没找到聚会。
当然了，他来了一段时间了，也许两年三年了，那听说这个地方有聚会，就来参加，
很渴慕，嗯，就来了。
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个主的门徒，所以呢，他从前在农村的时候有相当好的聚会，也许啊，至少照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他也期盼着一些像从前那样的聚会，但是我相信他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聚会。
哦，您形态各方面您都不同了。
哎，嗯，那这是一个例子，从这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很多从前在农村聚会的信徒进入城市以后呢，没有聚会的。
哦，
哎，这是一个问题。
嗯，对，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那反而他到了城市之后，他找不到那种同样他过去聚会的那个光景。是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聚会，嗯。
但是你这个教会往城市里面这个集中，然后呢，这个规模扩大，还有最起码有一个好处啊，这样需要的传道人就少了很多啊，对不对？哎，对不对？
真的吗？
因为你的教会的这个规模过大了嘛，对不对？随便一个教会都四五百人、上千人，对不对？就一个讲台上就那一个传，总比以前，对不对？所谓这个农村的这个家庭教会，每个聚会的地方可能几十个人，但是呢，哎，都常常说很缺乏这个供养啊，是不是？然后到处都需要人，那你就说这一点。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哎，
小贝兄啊，这要看我们怎么定义供养，对不对？
哦，供养，
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供养几千人，我不太相信这种事儿。
那你就等于在对这个北美这些哈，还有这个世界各大的教会这些这些传道人在发出最严重的一个 challenge 嘛，对不对？
我一点没有 challenge，我只是说
他们都说他们在供养啊，你说他们没有在供养，
也许他们真的在供养，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同时供养几千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父母，一个家庭，一对父母可以同时养几千个孩子，我不相信那每个孩子都得到同样的。
那是那个父母够不够厉害了，对不对？君不见，你看对不对？韩国就是南朝鲜，对不对？哎，他们有一个赵牧师啊，赵牧师他的这个还讲道还都是透过电视，一次讲道一次供养上百万人，
那都没关系。那我没有说那个错啊，那个没有。但是呢，那个讲道同时给多少人听，给全世界六十亿人听都可以。
嗯，
但是呢，那不叫做。那不能算作供养。当耶稣对彼得说：“
哎呦，
你这件事情跟耶稣说的，你牧养我的羊，不是同一回事儿。”
哎呦，你刚才讲的是公羊，那现在又变牧羊。我把神的话语消化弄成灵奶，不管你我一百台的电视，我就好像一百个奶嘴在那边，你们看着电视如痴如醉，这边吸着灵奶，我这样不是在供养你们、喂养你们，不是什么吗？
嗯，你说的是现代养鸡场是吧？小贝，
哎，
一个放羊的人啊，
哎，
除非去买那个大宗的羊饲料啊，
嗯，
如果你去到这个内蒙啊、新疆啊、青海啊，这些地方去看那些牧人啊，
嗯，
他们是在真正的草地上牧养羊群。
哦，不是用饲料喂，是就带他们去草地。
没有，
哦，
喂饲料的羊肉你不爱吃了。
嗯，
这样的放羊哈，这样照顾这群羊啊，
嗯，
就是一个。要清清楚楚知道他们状态。
哦，哎呦，哎，你这讲的就是这样放出来的羊呢，一般来讲这些羊也都身强体壮啊，对不对？
嗯，
这叫做这个土放羊，对不对？哎，土放羊这个好吃，它的肉很结实，
嗯，
很强壮，不容易生病。
嗯，
不像那个饲料，你说饲料养出来的羊，
嗯，
哎，就是病恹恹的，可能只是要吃它的内脏，对不对？
哦，
肉也软绵绵的，不好吃。
这样的哈，
嗯，哦，你说
如果你要吃北京烤鸭，都是用田鸭喂出来的。
哦，啊，所以你这么说，我有一点了解你的意思啊。你就说，你说那样子的，就是不叫做你那个，可能叫做喂，但是不叫做养，就对了。
哇，还是小贝厉害。
嗯，就给他吃点东西，就让他在那边
死不了就算了，
哎，死不了，赖死不活，还有这气在那边喘，是不是？
哎，讲话小心一点。
哦，没关系，反正本台立场，今天你来就是你负责，小贝是不负责的。
哦，小贝是这样。不过小贝刚才已经精辟的解释了那个胃和养之间的差异。
哦，所以呢，你看这样不是在养一个教会，就对。
我觉得讲道就是喂养的全部。
哦，所以也会造成，所以那个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就不像你刚才讲的，可能他本来在农村的这个家庭教会，他忽然来到一个大城市，他这样的教会，他进来，他觉得格格不入，他觉得他
会了，
哎，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真正跟我的关系，对不对？上面的一个传道人或者带领的人跟我的关系不一样，
不一样啊。
哦，那以你这样看，像这样的人，他现在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传道人，这种传道人把这些人放在心里，
嗯，
到他们中间去。
哦，
那在北京，比如说就是城乡结合部。
哦，
就北京的，比如说五环、六环之间，甚至六环左右，这一带地方，
嗯，
到他们中间，建立聚会的场所，
嗯，
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找来，关怀他们。
哎，照理讲，这些人数相当不少哦，应该不少，
相当多。嗯，相当多。
嗯，那是安德是不是你就打算从今以后就开始从事这些方面的工作呢？
嗯，小贝我们一起去吧。
这小贝的普通话都不会讲的，讲的要标准。
哎，
没有，那一天
小贝这个台湾国语啊，
那一天才在教会里面跟一个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才特别讲，我问了一个问题，就被哎马上被这个耻笑了半天。我问他，他提到陕西这个地方，
啊，
我说哎陕西算是北方还算是南方？
哎呀
哎呀，他马上就说哎呀，你这个在我们过去的村子里面，你这个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啊，马上露马脚。
没有没有，我只是怀疑小贝的当时这个上中学的地理老师有没有尽职啊。
哎，其实那是我是故意这样问的，所以常常就让大家觉得乐一下。
啊，
对不对陕西我怎么不知道，陕西它就是在河南的旁边嘛，对不对？河南
还有呢，
河南就是我们蒙哥的故乡啊。哎，是不是？
哦，
我怎么会不知道蒙哥的故乡河南陕西这个地方是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集中国的所有文化上面的败坏于一体。好了，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下回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